因为这个片中已中后期了，也是这样对前期也有回顾，从死的角度来讲，那么。我只有感慨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学的那个，上次我
你接触历史以来，从学历史以来，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最崇敬的大约两近代大师两位，一位就是陈寅恪先生，一位就是吕思勉先生。那么特别是接触文化史以来，特别是在文化史的这个教学或者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注重这个有关这个文学的一些资料，那个我觉得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呢就是陈寅恪先生，那个就是那本这个《原来是鉴证稿》那本书，另外一个呢就是唐寅笔曾经讲过一句话，对我好像也影响蛮大的。他说这个历史学家笔下的人物，除了名字是真的以外，其他都假；而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除了名字是假的以外，其他都真的。那么这个话实际上琢磨一下以后呢，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虑呢，确实有他的道理。所以呢，以后就比较注意一些文学作品的一些史料价值，就多一些。那么当然，这次王老师布置这个，我看了以后呢，我这次又重新把它看了一下，这本书仔细看了一下，而且把袁征白居易的一些诗文也拿出来看了，尽可能的看了他这个书上讲到的一些有关材料，身边有的都看了。但是呢，这个就近人的有关评价呢，我尽可能不看。我想，可能在就是在最不受影响的情况之下，谈一下自己的直接感受和以往的一些亲身体验，可能比较真切一些。但肯定胡说八道的地方也肯定更多些，是吧？那么请王老师指正。那个，我记得前几年，这个时候也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这个好像觉得小的一点皮毛，那胆大王维也这个时候在学校开过一门课，就是对象是中学的这些骨干教师，算是佼佼者，名字呢就叫文学与史学。实际上我就是想从这个，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向当中对一些中学教师有些启发。当然这个我是明头也不是暗头，是吧？所以我一开学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我就是偷了那个陈寅恪先生的这个书上的一些基本观点。那个如果各位有兴趣或者有精力把这本书全部读了，仔细读了，写五千字的这个读书报告，这门课就可以免了。结果没有人要免。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在这门课的当中呢，我基本上是陈先生的一些路数，但是呢也有些呢稍微做了一些参数。那么当然我讲的内容可能从1300讲到明清小说吧，那有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完全陈先生的地方来的。比如说我让学员看，我说这个你们如果这个能够把这个《莺莺传》袁征的《莺莺传》看了，再把那个王实甫的这个《西厢记》也看，或者把唐代的其他一些传奇也看，那么然后再看明清的一些三言两拍或者其他一些小说，那个里面的所反映出来的从唐代到元明之间的那些观念上的变化，那个绝对是一般的知识当中是找不到，是吧？那么还有陈先生，他能够以小见大，那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在诗文当中也是可以反映出来的。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讲比如说搞苏东坡研究，苏轼研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是一位美食家，因为他有很多有关讲烹调的一些诗文很多，但就是注意到他也往往就是把他作为一个文人的一个爱好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像觉得这是很正常的。那如果你能够从这个方面以小见大，能够去再拓宽一些视野的话，可以看到实际上这是一个共同现象，就宋代的很多文人都有关烹调的这个有关的这个美食的诗文很多，比如说黄庭坚也好，郑桥也好，这个陆游也好，陆游的这个有200多首是关于吃的。再仔细看一下这个宋代的很多笔记当中，就三家清宫啊等等，很多都是关于烹调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个宋代的有关其他一些材料再捏合起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宋人比如说字号，好以老收翁等等为字号，还有比如说喜欢于余隐、樵夫、三樵等之类的这个作为字号，字号可以反映人的一种追求和爱好，包括有些书的名字，这个欧阳修的《归田录》等等，这个种推理思想等等，把这个东西捏合起来再去考虑一下的话，再结合宋代的一些文化特征和社会上的一些风气的话，那个可以反映出宋代的文人当中的一般的心态和他们一般的这个社会风貌和那个这个有关的社会观念，那个就有意义了。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不是正史当中可以能够反映出来的。 从诗文的角度讲，我讲陈先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实际上他有一个通识，就诗文它实际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切入点去看，一个可能是比较多的一个自己亲身文件的东西是实录的，可以作为信息，有些是虚写的，但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或者很深刻的反映了文人的心态，怎么说，它不一定是可以作为一个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某一个历史事件的信史来看，但是可以作为一个社会观念的反应来看，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注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这两方面不是把握得很好，我对我的同学讲，比如说我讲这个明清的，特别是明代士大夫的一些心态，特别是士夷文人的心态，士夷文人的心态，有的时候你看很多材料很多证实倒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徐文长他画的一个木葡萄图，他上面用这个非常有个性的泼墨大写意的画画出来的那个噼里啪啦的这个葡萄，然后提了一首诗，是吧，这个半生落魄已成功，独立寒斋消晚风，笔底明出无处卖，闲抛闲置也成中。我说你看了这幅画，读了这首题画诗，看了这种书法的这个非常个性化的奇绝的笔法，那个完全是一个明代后期的士夷文人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心态的一个写照。我说有的时候他这种理解是非常感性化，比其他东西更来的直接。后来这个，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后来去做这个课，反应还蛮好的。所以呢，这个这次我又把他这本书重新翻出来看，又重新这个再理解了，从结合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后呢，我觉得这本书至少可以给我们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非常，这是我自己本人的体会啊，供大家这个参考，供大家参考。我觉得第一点，这本书可以说是这个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相结合的罕见的杰作和最高的典范，最高的。那这个首先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这个文与史的分和合来看。那中国比较早的，比如说在这个魏晋南北朝以前吧，文和史基本上不分途啊，文学到底是文学著作还是史学著作，它本身不一定非常确切的有一个这个分界线。魏晋以后，史学它的题材也好，包括秦汉等等，司马迁以后开始独立起来，然后到了这个魏晋以后，史学开始比较有自己的题材啊、写法等等这种发展。那么然后，这个时候文学开始，从文学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文学和史学开始有一种开始分道扬镳的一种趋势。但是一直到唐宋时候，哪怕这个文和史的这个治学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兼通文史的人还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欧阳修也好，这个宋琦也好，他们都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可以这样讲。但是到了中国明清以后呢，这个问题就比较更明显一些，就是说兼通文史的一些学者就比较少见。这是我个人，可能我这个孤陋寡闻呢、啊，我是这样看的，我这样看，就是说文和史往往分治。一般讲呢，清代学者我这样看法，就是他是专攻经史的，经学史学的，搞考据的或者搞那个他自己做大著书的那些，一般他不擅长于诗文，一般不擅长于诗文，而搞诗文的往往他在这个经史治学上是有一些缺陷，因此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分界线呢就比较明显起来。这个比如说有些例外，比如招白，那个可以算是文史俱精的，是吧，事业做得好，赵翼事业做得好，他考据学的这些成果也是可以，包括二十杂记的这个，我觉得他史实是非常非常高超的一些地方，但是就是他这部书，你讲这个在考据上，那么确实和王敏成和这个钱大兴比起来，稍逊一筹。这个在考进的精确上有点问题，那个可能就是清代人以后这个互相之间是有点那个分道扬镳的意思。所以包括张学成他自己也讲，这个有史学家，史家就是家，或者诗章之士就属于搞文学的，那有些诗文的，好像认为是比较前往的。那当你讲到这个问题，所以说明在清代人的眼睛当中的这个两者之间的统一已经比较困难了。那到了近代以后呢，那个就是兼经文史的这个大家是非常少非常少，而陈寅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可以说近代一个最杰出的一位，那和他的家学渊源有关系，是吧？他不但学问渊博，而且兼经文史，啊，诗文的功夫也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父亲陈善立是同光派的这个代表性作家，是吧？对这个宋诗非常有研究，包括陈寅恪本人他自己 精心研究唐宋诗，在自己作诗的过程当中非常这个倾向于宋诗这种作品，因此他这对这个诗文的创作包括文章的写作，他本身也有非常高的这个文学根底，同时他又是史学家，史学家大家这个有关的这个这个东西大家都比较了解，是吧，比较了解。所以呢他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家学渊源，同时自己的一个追求，再加上两方面的结合以后，就具有文史的通识，文史的通识，是吧。而既没有学问家的这种偏执，也没有诗人那种浅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反映出来的。因为这个事例过去很多了，比如有些搞学问的他就不具有诗人的这通识，他不太了解这个形象思维，这种夸饰自语实际上是在做诗文当中是很正常的。比如我经常举到一个例子，就沈括的梦栖笔谈积虐卷二三，他讲到他专门评论杜甫的一首诗，杜甫诗就武侯庙博树那首诗，他说这个杜甫这首诗写是双皮溜与四蛇尾，带是参天二千尺。他说四蛇尾乃是直径七尺，这个直径只有七尺，高是高两千尺，那个太细了。他说你这个杜甫不对。那实际上呢，这个就是用学问家的眼光来看诗，这个好像就是没什么大道理。实际上他写的时候，诗人这个里面，他无非就是形容他非常四蛇尾很大很高而已，因此他往往就会犯那一般学问家会犯这种错。那么当然作为一般文士也往往比较浅妄，这个倒也是一个事实。过去一般讲这个文选烂，秀才败，是吧，翻翻类书啊，或者翻翻那些这个清代编的很多类书，以往编的这个褒文裴文云赋啊，那个骈之类编，那个都是为这个可以做诗派用场，那个可能他的学问做的也不是很深，他们也不具有那种史学的眼光，而这一点恰恰正是陈先生他两者都具，因此他写的这个著作当中呢，啊，既能够以史家的眼光来看这个诗文，同时又能够理解文学描述他必有的那种夸饰之词，这是正常的，他认为。而且他在书当中那个篇篇解释都仔细的指出来，这个是诗人夸张之语或者夸大之语，不必深究，他这个能够分辨得很清楚。有些完全是实录，可以作为信诗，他都能够分辨得很清楚。这个是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般别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这个啊，讲得很清楚。这是我觉得这个从这本书的这个一个特点来讲。再从这个文史结合的角度讲呢，我也认为他在文学史上这本书也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我们一般史学家或者搞史学的人看这本书，认为它主要是史学著作，这个毫无问题，我也这样认为，它主要是史学著作。但是它在同样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上，我也觉得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它有些问题是现在有些我现在看了一些文学史著作或者文学批评著作，讲的很多东西还没有它这个讲的那个高那个深，差得很远，差得很远。包括我们专门研究文学史的，甚至还没有能够吸收到它里面的一些很精彩的说法，我觉得这很遗憾，就是搞文学的人居然没有去好好去研究一下，这是一些成果没有吸收，我觉得是很可惜的，是吧。比如说我认为看了这本书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它都有这个很精辟的这些见解。比如说这个第六章，这个我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略的讲，就是第六章的古题乐谱，就第三百页和三百零页，论述元白两人的诗的这各自的艺术特色，这个论述的非常精辟。元稹的诗怎么样？他认为元稹的诗有他自己的特点，非常绵美，这个缠绵有他这个很紧密的地方，就是遣词造句很紧密的地方，但是他也有他的缺陷，是吧。那白居易的诗呢，他有切而直多实那种非常这个我们讲非常深刻凝重的这个一方面啊，但是白居易的诗呢，他也有他的短处，就是说他在这个遣词造句上的那个这个我们讲这个词操的这个华美这个角度讲起来，他不如那个元稹，他有这个，他两者之间这个评述，我认为讲的非常好，艺术特色，而且比较他们的异同，是吧。还有比如说他在赋论当中讲到论元白诗的分类，这个分类有关元稹和白居易的他的诗的这几种分类都讲得非常好，都讲得非常好啊。还包括比如说讲元和诗体，这也是很大问题。过去一般讲来，你看文学史著作都翻开来讲，白居易还是这句话，讲他诗浅近平易，非常能够一般人都看得懂，非常通俗，意义非常深刻。说他写好一首诗就让一老太看了以后读得懂，那个就收下来了等等，这个是流传很广了，宋代以后到现在都这样讲。但实际上呢，就陈先生就是很精确的考辨，他说这一个讲法是绝对不可靠， 绝对不可靠。因为当时的时候，实际上白居易和元稹最流行，在当时在社会上，在唐代最流行的就是两类，一类就是他们的艳体诗，就有关男女情感的一些这个关系的一些诗，还有一些就是排律长律，长恨歌了，那个琵琶影了，包括元稹的梁长公词了，那些东西绝对不是一般的老太太看得懂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老太太看得懂白居易这个诗集当中的东西肯定一半没了，这绝对不可能。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个现在写很多写文学史的人还这样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遗憾，非常遗憾。包括元和体的讲法，元和体因为元和很著名，我们现在讲元和门，正元元和门正好唐代这个主要事情，元稹和白居易元和体，他元和体当时并不是一个褒称，实际上是带有一定贬义的，就认为白居易和元稹的元和体，他们称这个当时唐代称这个元和体，主要是指他们那些艳诗，就是讲这个男女情感上的一些诗，它并不是一种褒义，这个都是非常精确，我就讲的非常在文学史上是很有重要价值的一些讲，后人到现在还是误解。哎，包括白居易和这个元稹的关系，和我们讲刘孟德的关系，就是刘禹锡的关系，他也分析的非常好，一生当中白居易的关系为什么后半生又和刘孟德关系非常好，这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元稹死了早一些，另外白居易后来他觉得诗友当中这个比较他佩服的就是刘禹锡，刘禹锡他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他的诗当中有很多这个用词遣句当中的非常精妙的华美的句子，而且这个很含蓄的很多句子，金陵五题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像乌衣巷啊，那个石头城啊，那个、很多东西都是西山山怀古啊，那些都他觉得这个是白居易觉得不如他，因此他和他交朋友向他学等等，这个都实际上是当时文人交友之间的一个重大关系，就是陈先生一开头就讲，在这个长歌就讲，当时他讲就是他注重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文体的关系，一个是文人的关系，这个里面接触出来的，就看看是问题，好像是两个人的交友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当时的一些大问题，包括文学史上的一些大问题。那么其中呢，还比如说多次论及到古文运动，我现在看到现在论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论到那么深刻的，到现在还没有陈先生讲的那么深，到现在为止还是泛泛而谈的比较多，一般的罗列很多，而讲的那么深刻的很少见，包括我们的文学史和我们的经学史著作当中都有一些问题。因为陈先生不仅指出了这个文学这个文化上的古文运动的文化上的意义，同时也对这个元稹、白居易、韩愈的那些诗文风格做了分析和比较，讲了韩愈当时是作为古文运动的一个领袖，后人也确认他为领袖，但实际上韩愈在唐代的时候他的诗文并不成功，不如白居易和元稹成功，他讲了很多道理，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而且讲出了当时古文运动一个形式上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采用古代的题材，运用当时流行的一些通俗的一些文学样式啊，达到尊王攘夷的这个排敌设老的这样的基本目的，而形成这些古文运动，讲得非常深刻。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从这个这本书的这个文史结合这个角度讲。第二角度呢，我认为其实我自己感觉最深刻的就是它可以是说从古到今建筑题材的一个最新和最高的一个发展，因为作为建筑这种题材在我们中国自古就有了，并不是很新发明，很早就有，是吧？从汉代以后，我们如果再算的早一点吧，那个可以算是金篆，篆本身就是一种筑，金篆建筑那个很早就有。大致讲来，一般从古到今打字的题材两种，一种是注释词语，名无训诂，便于读者阅读理解字面本身的意义，可以免减我们现在的翻检词书之劳，这在古代很有意义，保留了很多古意的东西，现在做这东西，近代做这类东西就仅仅是免去我们这个翻检之劳，翻词书的这个之劳本，这个意义就不是很大。另外还有一类建筑著作，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这个三国志啦、水经注那一类的，就属于增广译文、拾遗补缺、建家考定的这一类东西。我觉得这个呢相对讲来层次比那个刚刚那个名无训诂和词语解释那个高一些，因为它实际上还有一些考定内容，考定内容后来这一类发展为杰作，我们现在经常用杰作，那包括词语解释和增广译文的其他人的建筑都把它 结合起来的，那加上自己一些暗语的，那可以说是比较高层次的建筑了，到现在为止是这样。但这一类东西呢，也是比如说唐代以前或者宋代以前意义更大，有保留很多艺术。那我们现在在做这种工作，也仅仅是省去了我们翻检其他文献的一些功夫啊。那么从这几类著作当中，包括近人的我接触的比较多一些，我看到的就是说，能够透过字面本身或者字面所涉及到的这个事物的本身而看到它背后的史实，经过详细的考证，精密的考证，而由此引申出一些总观大局的一些结论的这样一类的建筑工作，可以说是没有，几乎没有。那可以说唯一的到现在为止还是陈寅恪先生这本书，他很多在建筑的过程当中就采用的就以诗，这个大家都讲很多了，以诗文证史实，以史实来摄诗文，同时呢以诗文和史实互证啊。他不仅实际上是继张学成六经皆史之后提出来，就是提出一个就等于示范出来一个新的一个见解，就是诗文都是史，而实际上是为我们啊，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怎么以诗文来证实或者以史实来摄诗文，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这里面有很多这个考证方面的东西啊，我觉得是这个对我们这个这方面是开创了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途径，是一个新的方法。可以说我自己读下来，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说字字珠玑，片片都是最高的一个典范，就是说一个这个方法论上的最新的一个范例，精彩的这个。见解是比比皆是。那个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完全讲，我就举几个例子里面，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精彩。比如说他一开头讲了一个常常不就一个问题，杨贵妃是否处女入宫，这个问题好像谈到现在，谈到从可以从宋代谈到清代都谈这个问题了，就是他本人是不是儿媳妇，是名义上的儿媳妇进宫了，还是真的就是儿媳妇他把儿媳妇拿来，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当然这个他的考证是可以说是动摇不了了，陈先生的考证是动摇不了，这他是真的传奇，毫无问题了，这个没问题了。那么由此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杨贵妃本人的问题，就是说唐代他本身皇室当中的有关那个这个问题，那我们联系武则天也好，联系杨贵妃啊，那这就是这个问题，包括唐代的皇室当中的胡风问题，以及再可以联系到当时他作为一个关陇集团的一个发展，从文化上从这个风俗上可以关系到政治上很多问题，联系起来以后呢就可以贯通起来看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小问题，是大问题。还有比如说琵琶引，这也是一个看起来小问题，比如说宋代的冯曼在这个容在水里当中就指出了，就是里面一个问题，琵琶引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诗的很熟悉了，就是白居易这个上了这个船和他弹弹琵琶给他听着，最后好了，他弹完了，他也流眼泪了，喝酒喝完了，当天晚上怎么样，他有没有离开这个船，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宋代人那为他讲了，这个白居易肯定是在半夜就走了或者什么等等等，这个好像是这样讲。那么当然这个实际上反映出宋代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观念，这是宋代人的一个观念，但陈先生就是很仔细的考证了这个问题，才指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唐代的社会风气到底是什么事情，包括唐代的文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什么看法。所以他认为根本就可能就流苏在那儿，而且作为这个商人的商人父和这个商人本身他的关系可能就是一种，
我现在问你看没人认识的，认识的我现在到哪里
走，
哎，
他们听没有，好像很小的问题，或者前人也在注意，但是他所看到的是着眼于这件事情，他所背后的一些很重要的社会文化、社会风俗，包括文人诗啊，或者一些观念等等一些大问题，而涉及到正好是在中唐这个时候，所以非常有意义。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小意思。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看看也很小，比如说第241页的新乐府红线台。他实际上就是讲当时这个新乐府当中的讽刺这个现代，这个实际上讲到这丝织品的产地问题，论到了丝织品的产地问题，同时他还论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政治和人事的关系对农业生产和 手工业生产的生产的这个盛和衰的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吧？还有比如卖炭翁，卖炭翁大家都在谈，你去看现在任何一本这个选那个唐诗的，或者选那个一本白居易的，都会选到那个小学也在谈，我女儿也在读那个门，但是很少有人指出为什么宫室在唐代存在，而且皇帝和文人是大不准，很多文人是反对的，而且皇帝也晓得这个事情，也晓得是弊端，为什么他不去禁止他，也不去纠正这个弊病？没，大多数我看文学史的当中，很多东西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陈先生就谈到这个问题，一语中的，非常清楚，宫室的存在，它本身就根本就在于这个时候的皇室的更替，它在很大程度上操纵在宦官手上，因此宦官通过宫室谋利的话，皇室也奈他无可。那么里面他举段例子，就是说有段是讲到，就是有个人那个被台监东西抢去了，他后来把台监打了一顿，后来抓进去了，皇帝晓得以后算赔他一点东西，就好像是皇帝还是比较仁慈比较关怀的，那么说明他实际上皇帝也看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就不去加以阻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重要问题啊。那么其他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就是陈先生实际上好像一直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本位主义者，是吧？但实际上我看到他在很多方面他还是很客观的，有些东西并不是就是很我们觉得很固执，也不是这样，他有很多很客观，而且对现实很关心有些问题啊，比如他讲到这个问题，比如新乐府八曲的144页讲论外来音乐，从外来音乐里面大量的中国所谓民族乐器，或者后来大量的其中肯定包括乐器和乐曲当中有大量的外来的东西，同样他也论述到外来文化问题，现在有些认为的所谓民族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外来文化，是吧？你基于这一点讲这个外来文化，这个外来文化很有意思的，包括他讲到这个中医问题，中医问题啊，他对中医是不关心的，他的那个说明他对这个有些东西的看法，包括我们有些强调的东西，我们再看看他写的这个时候呢，正好是1949年、1950年的人，差不多这个时候有一定的现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强调民族的话，强调这个有的时候有一定的现实，包括还有比如说他讲到新乐府的阴山道第259页讲到回鹘的马匠问题，回鹘马匠问题，当时他认为这是这个回鹘也在欺诈，他把马家降低或怎么样，那么这个唐王朝呢，他和他也这实际上也在欺诈，他把这个绢呢本来应该是四上的，他搞成三上，这个实际上也是一匹就少掉很多，就互相之间是欺诈，他认为。那么他后面有一段议论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就讲到国与国之间的诚信问题，诚与信的问题，而这个如果我们引申一下的话，他也有很现实的问题意义，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国与国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也可以有一种诚和性啊。他等等，他都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对现实的一种关怀啊。此外还有很多，他都讲了，指出他的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说，我们一般都不会想到，比如说他在《艳史》当中的元稹的《艳史》当中讲到他前面一个情人双文啊，玩这个哈巴狗，那一般人就贵妇人玩哈巴狗也没什么问题，他就对照就哈巴狗这个进来这时候在。中唐以前它仅仅是宫廷贵妇才能玩的，而到这个时候作为双文，这个是他这个情人，这个出身不高低贱，这个所以他始乱终弃嘛，是吧？这个我们晓得这个事情原真是吧，所以他讲到这个社会东西的变化，包括他的这个一个当时的这个可以社会阶层的一个升降问题，就实际上从小问题当中看到一个社会升降的一个大问题，是吧？我们讲的从社会学的，他完全用这个社会学这个观点，就社会流动，我们讲社会流动是吧，包括还有新乐府的牡丹方讲到牡丹的这个流行，从最早是宫廷玩物，后来到民间，一般文人士大夫也可以有牡丹，他可以赏玩牡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变化造成的一些。还比如说有些古中狐讲的狐狸精可以变人，可以变人，可以来迷惑人，这样的东西，这是他指出这最早记载，最早记载，那唐代最早记载。那么当然后来唐代的传奇当中我们比较熟悉任氏传，那个当然就讲狐狸精了，以后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一直有这个我们所谓四大门，狐狸精的刺猬啦蛇啦那个信仰，这个有关黄鼠狼是吧，四大门那个就是狐狸精的这个一个作为民间的迷作为